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26号，公元2013年4月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澳洲总理公开承诺将对中共提及西藏人权问题，又有两名备受折磨的西藏政治犯获释。国际特赦向美国大学生介绍西藏问题真相，环境专家分析甲马矿难对西藏工业的影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总理吉拉德女士率领官方代表团于昨天4月5号抵达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同中国政府领导举行会晤时将会讨论西藏人权问题。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总理吉拉德于昨天5号抵达中国之行首站海南，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会表示，
China of course is absolutely pivotal to Australia's political strategic.
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广泛领域全面发展友好关系，其中教育、国防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工作是发展关系的重点。这意味着澳中关系绝不仅限于经济关系。
Trading partner in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吉拉德还强调，
I think there has been some concern by us, and we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issues in relation to Tibet and human rights matters there.
他还会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向中方领导人提及澳大利亚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敦促中国运用其影响力制止朝鲜的挑衅行为。对此，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我们之前对澳洲国会展开西藏问题游说活动，并向总理吉拉德致函，呼吁他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时谈及西藏问题。
而总理女士与昨天在中国举行的记者会上公开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此我们深感欣慰和鼓舞。与此同时，居住在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务必要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各自所在国国家领导和国会议员在将来参访中国或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关注西藏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谈论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吉拉德总理今天6号上午会晤了博鳌论坛主席，他还将与博鳌论坛创始人之一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一同参加论坛会议的一系列活动。明天7号，吉拉德总理将在博鳌论坛会议的会场外与出席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据了解，澳洲总理吉拉德分别造访海南、上海和北京等地，随同他参访的还有外交部长布卡、贸易技术和大学教育部长埃默森、金融服务部长肖顿。这次也是吉拉德作为总理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非法判刑和监禁折磨的两名西藏政治犯，近日在当地有关人士的担保下才被允许获释。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云丹向本台介绍说，因参与2008年拉萨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判5年徒刑的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曲县温波寺洛桑欧珠和芒格寺僧人索巴，于上月10号在拉萨曲水监狱中刑满获释，但当局还要求有关人士为两名刑满的僧人做担保。西藏政治犯洛桑欧珠健康状况极度恶化， 目前在西宁市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西藏僧人索巴目前在芒格寺中，其身心状况恶化，情绪不稳定。云丹继续表示，西藏僧人索巴和洛桑欧珠等西藏政治犯在监狱中通常都遭到军警的残酷折磨和毒打，用塑料袋裹住政治犯的头部，强制站立在火炉旁进行折磨，数月被关进禁闭室，电击各大血脉和胸，使犯人精神失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此外，中共政府向西藏芒格寺和温波寺中部署军警进行严格管制。据了解，2008年西藏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时，来自西藏康区甘孜州的14位僧人手持西藏国旗，高呼自由口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展开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后来被非法判处2年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上述两名僧人为首的多名藏人陆续被释放，但是温波寺洛珠和索南扎巴以及俗人达谢被判处10年徒刑，目前依然被关押在拉萨曲水监狱中。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主办的2013年陈上人权之车活动于美国时间昨天5号在纽约举行。今年主办方的活动内容之一就是呼吁中共释放顿足汪庆等西藏政治犯。在此次陈上人权之车活动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负责人丹森多吉受邀向数百名美国学生介绍了西藏的状况。丹森多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今年的陈上人权之车活动于5号上午10点多在纽约库珀联盟学院的会议厅中举行。来自美国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的300-400名大学生参加了活动，听取有关顿足汪庆等西藏政治犯的状况，近年来在西藏发生的数百起自焚抗议事件，以及境内藏人的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遭中共当局打压问题的介绍。当天下午，数百名学生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要求中共立刻释放顿足汪庆等西藏政治犯。丹森多吉对参与活动的美国大学生们对西藏人权问题所表现出的热情表示感慨。他说，他们都是平常非常关注国际政治和人权问题的大学生，这次通过交流互动更进一步了解了西藏的真实状况，而且他们都表示会向周遭的人介绍西藏，推广西藏运动。还有不少学生表示会在各自的大学成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分部，以此来支持西藏。据了解，除了西藏危机外，今年陈上人权之车活动的其他主题还包括缅甸的政治犯状况、苏丹和斯里兰卡的人权侵犯等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对西藏有着30多年研究经验的环境政策顾问加布里埃尔·拉菲特近日在就西藏贾马矿难发表的一份文章中分析说，拉萨的这起矿难是由当局不计后果的开采而造成的。他还深度分析了这个矿区对西藏工业所造成的影响。详细内容请听邓云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5号就近期发生在西藏拉萨造成83人被埋的贾马矿难进行了跟进报道。文章在分析了中共当局为推卸责任、统一媒体口径、将矿难形容为自然灾害等掩盖措施后，还引述了加布里埃尔·拉菲特在中外对话网站上就贾马矿难发表的文章。拉菲特分析了造成这起矿难的诸多原因， 他表示，首先，厂方为省却井巷开采的费用，罔顾该矿极为陡峭的山区地理环境，而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而露天矿周边很容易发生塌方，对于西藏这种地质年代较短、结构不稳、还处于抬升阶段的地理环境而言，危险性就更高。另外，拉菲特在文章中提到，贾马矿区的规模远远超过此前在西藏的其他矿区，预计需要70年时间才能完成开采，产生的开采废料远远大于所提取出的金属矿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也指，青藏铁路的建成使得贾马和西藏其他矿区的资源能够更加方便地运出西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任布琼次仁在对这起矿难发表看法时指出，中国各地发生的矿难已经使许多人丧生，现在这种悲剧延伸到了西藏。贾马矿难凸显出了中共在西藏发展工业的野心，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险。然而，有个别中国学者也对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和开采政策提出了质疑，表示这样不但无益，而且不可能持续下去。布琼次仁表示，当局必须听到这些声音。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教育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자들의인들싸와싸야되기주두르시도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所谓的爱心和关怀呢，它是一种能够帮我们去累积或者是聚集顺缘的一个作用。它具有一种帮我们去聚集我们想要的顺缘的这个作用，它具有这样一个作用。那嗔心呢，它有一个帮助我们排斥逆缘的这个作用，一个是排斥，但是一个是聚合。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人的社会里，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会随着爱心，也可以说贪心了，其实一般世间人的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繁庸的这种爱心，我们其实也是一种贪心，它会有一种收摄我们想要顺缘的一个感觉，我们人类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也是所谓的贪啊。那这个嗔呢，好像是保护我们排斥伤害我们逆缘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人我们人类的社会如果能够安详宁静的话是好的，我们不想要斗争了，斗争的话就不好了。可是虽然贪爱有一种收摄顺缘，以及嗔心有一个排斥逆缘的这个作用是没有错，可是过分的排斥，过分的去聚合这一种顺缘的话，又会产生问题
了。
所以我们人类的这种情绪世界呢，确实有它的一个随着不同的情绪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作用啊，确实是如此的。所以很多的情绪都是因为我们生理的所需，实际上确实是如此而产生这些种种不同的情绪。所以呢有科学家他们就是研究之后，他们有这样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我们的血液啊循环啊，我们的血液会马上流到这个我们的手背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人啊，在生气的时候确实是如此，而且手的这个手背的肌肉会突然扩张，会变大，变得更结实。那当我们内心畏惧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啊会跑到我们的脚，因为我们需要跑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我们的袖子折起来，因为我们要准备打架。但是很奇怪啊，身体就是这样子啊。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教养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就是这里。